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民数记》22:7到23:30这段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民数记》22:7到41，这里继续讲述摩押王巴勒派遣使者来到去召巴兰，以及巴兰回应的故事。巴兰既不是圣洁的先知，并且呢，仲系利欲熏心、贪得无厌嘅人。咁点解神仲要藉住呢一种施行法术嘅人嚟到去说话呢？因为神系想俾摩押人传递信息，而摩押王已经差派使臣利诱巴兰就范，所以巴兰呢正好系可以被神嚟到去使用嘅。正如喺出埃及记10:1，神就使用邪恶嘅法老，在埃及成全了神自己的旨意。巴兰虽然认真地执行任务，但是这个人心术不正，他虽然认识神，却没有一心一意的归向神，还捉住法术的能力不放，更加不能够抗拒金钱以及拜偶像的诱惑。神虽然允许巴兰跟随巴勒的使臣一起回去，但是却对巴兰财迷心窍的态度呢甚为恼怒的。而巴兰的心因为受到世俗物质的诱惑而动摇，他因为贪图钱财而违背了神的吩咐，他迷恋于巴勒为他预备的财富，他利欲熏心以致眼盲了，看不到神派使者在半路上的拦阻。今日呢，我们有时都可能是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另一方面却又贪恋世上的金钱、财产、名望等等，利令自分，以致我们属灵的眼睛就被眼前世俗的物质所蒙蔽，于是看不到神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唯有拒绝名利的诱惑，定睛在永生的国度上，我们才能够避免去犯巴兰的错误。驴仔为了救巴兰的性命，三次戏弄自己的主人，以致被巴兰用杖打了三次。我们有时都会错怪一些无辜的人，觉得他们令自己难堪，或者是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但是其实他们所做的是为了我们可以得益处。来到巴力的高处是靠近希实本和底本的高原，那里是前往摩押高原的第一站，由那个有利的位置就可以远眺以色列的全营。巴力将巴兰带到这里，是希望巴兰能够救助以色列民的。民数记23:1-30，这里就讲述巴兰的三次预言。 巴兰吩咐巴勒筑七座坛，并且预备七只公牛和七只公羊。七这个数字在当时很多国家和宗教之中都被视为是神圣的。于是巴兰上到一个静光的高处，这个地方所指的是山上草木不生的最高之处。在这里神向巴兰显现，并且将当说的话放在巴兰口里，吩咐巴兰务必按照神的旨意传达这一番的说话。巴勒带领巴兰去到几个不同的地方，是想引诱巴兰来就助以色列百姓。巴勒企图通过不同的情景来改变巴兰的想法和神的旨意，但是这种种努力呢是徒劳无功的。结果巴兰的三次预言都完全在神的掌握当中，咒诅变成为对选民的祝福。由此我们要学习面对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呢，就是面对现实。这一种想通过改变环境或者工作来到逃避现实的想法呢，最终只会令到我们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内心而已。跟着下来，我们就进入民数记第24章的研读和分享了。民数记24章1至2节经文记载，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这里呢有些事情会令我们惊讶的，神的灵降临在巴兰身上。听下巴兰所讲的预言，民数记24章3至9节记载，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截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助你的，愿他受咒助。以色列的营地当中有人犯罪，神已经吩咐摩西制作了铜蛇，神已经赦免了凡是仰望铜蛇的百姓。神不许可毫不相干的人来到控告或者咒助自己的选民。巴兰应该做的事就是祝福他们，称赞他们。同样，撒旦也不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的。罗马书八章33-34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马书八章31节又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我们只能够说哈利路亚。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没人能够。神已经因选民的悔改和顺从他的旨意而掩面不看他们的罪了。民数记24章10-14节记载，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 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巴兰并没有咒助以色列民，真是令到巴勒相当之怒。但是巴兰就提醒巴勒，自己所讲的预言是不能够超过神的诫命的。民数记24:15-19，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旨，看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声要出于雅各，有像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请注意一下，这里呢是最宝贵的预言来的，亦都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你有没有想过，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几个东方博士是在哪里学到要寻找那粒星的呢？他们是怎样去认定这粒星代表以色列将要有一位新生王的呢？他们为什么要长途跋涉去寻找？在这个预言之后的1500年，我们发现在东方巴兰这个地方是有很多博士的。巴兰在东方被认为是最好的先知，巴兰所讲的这个举世闻名的博士都知道的一个的预言。当博士看到这粒明亮的星的时候，他们就想起巴兰在民数记24:17讲过，有星要出于雅各，有像要兴于以色列。根据马太福音2:2的记载，那些博士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在旧约时期，但以理同样亦都在东方讲预言，他提到尼赛亚就快来了。我们将以上提到的这些经文和但以理的预言联系起上来，就会明白得到为什么那些博士会来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早就听到先知们有关基督降生的预言，但是除了亚拿和西面等等少数人之外，几乎就很少有人会主动去寻求这位救世主。那些东方博士聚集在耶路撒冷，惊动了整个城市，包括希律王。博士的来临为圣诞节的故事掀起了高潮，这个是可以追溯到靠行法术谋利而且贪得无厌的巴兰他所曾经作出的预言。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巴兰又讲出同以色列国有关嘅预言啦。民数记24:20-24，巴兰观看亚玛力，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力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作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灭，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 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自沉沦。嗱，巴兰所讲嘅预言啦，当然唔能够令到摩押王巴勒满意嘅。跟住民数记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记载，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这个呢是一段关于巴兰相当奇特的叙述，他起程回到他的本地去了。圣经当中另一个人亦都被描述呢要回到本地，那个就是犹大。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五节，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圣经对于巴兰的下场呢，其实着墨不多，仅仅在民数记三十一章八节记载了巴兰在一场同米甸的战争当中被杀，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未、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巴兰被杀，同犹大一样回到他本地去了。在民数记的第二十五章，我们看到巴兰所做最阴险和邪恶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看到巴兰的路就是贪婪的路。为了贪财，巴兰宁愿牺牲属灵敬虔的原则。跟着在犹大书第十一节，我们就读到巴兰的错谋。他的错误乃是在于没有意识到神对蒙恩罪人的看顾和保守。现在我们要看看启示录当中有关巴兰的教训，这里就讲到他的教导。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当巴兰发现到自己不能够救助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告诉巴勒听怎样令到以色列百姓堕落。由于巴勒不能够跟这些人打仗，所以巴兰就教他由内部那里令到以色列民败坏。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到三节记载，以色列人住在十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力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你有没有看到呢？巴兰他不能够救助以色列人，但是他可以教巴勒怎样做。摩押人可以渗透到以色列人中间，引诱神的选民和他们联合起来，和他们行淫，教唆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远离神。我相信呢，摩押人是告诉以色列人，哎，不要限制在神律法的条文框框里面，不要这么死板。摩押人认为自己的心胸比较广阔，邀请以色列人来跟他们一起去拜偶像，但是摩押人就从来不会跟以色列民一起敬拜神。巴兰知道巴勒可以透过宗教内部的腐化令以色列人堕落，可以吸引到以色列民转向崇拜迦南地外邦的神巴力。民数记二十五章四到五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力皮尔联合的，你们各人要把他们杀了。你知道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地进行处罚吗？因为这些罪恶的性质是极其恶劣，后果是相当严重，足以让一个人远离神，甚至落地狱的。因此神必须施行怜悯和管教来到拯救以色列国， 神严厉地惩罚选民，是要让他们认识得到罪的本质，学识敬畏神。民数记25:6-9，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你看看，这个就是巴兰谋害以色列人的方式，亦都就是巴兰的教训。启示录告诉我们，这类的教训已经入了教会，仇敌不能够由外面伤害神的子民、神的工作或者是神的教会，教会外面的势力不能够轻易地对教会构成致命的威胁和伤害。在启示录2:14，约翰对别加摩教会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个就是巴兰的教训。在初代教会历史当中，别加摩是世界和教会合一的标志，世界的恶势力有如洪水一样的涌现，企图进入教会，而别加摩教会呢，就许可撒旦渗入到教会，迫害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巴兰的教训伤害了教会。这个重要的原则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所有的关系上。罗马帝国不是因着外面而堕落的，外面的敌人不能够摧毁罗马帝国，罗马是从内部开始瓦解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的被捕亦都因为是内部有人背叛他？不是罗马士兵背叛主，是主的一个门徒背叛他，是以色列人让主耶稣在罗马政府手下受难的。主耶稣的被捕是内部有人背叛，今天都是这样，教会的分崩离析是因为会众顺从巴兰的教训。民数记25:10-18，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忌邪为心，使我不在忌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忌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心利，是耶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现在祭司的职任呢，要交给祭司亚伦的孙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神亦都话俾摩西听，要扰害米甸人，击败米甸人。而民数记25就喺呢度结束啦。跟住嘅第26呢，系民数记一个新嘅段落。以色列民新一代呢，已经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民数记跟住落嚟嘅章节就系描述选民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嘅准备工作。对比喺旷野第二年嘅人口普查，以及第40年嘅人口普查。我们发现其中确实是有些不同的，有些支派人数增加了，有些支派的人数就减少了。以色列人人数总共是减少了1820人， 其中流便支派呢就减少了2770人。民数记26:7-11，这就是流便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43730名。法路的儿子是以利押，以利押的众子是尼姆利、大摊、亚比兰。这大摊、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消灭了250个人，他们就作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对照翻之前民数记1:20-21的记载话，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46500名。我们见到流便支派人数的减少呢，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可拉叛逆事件的影响的。虽然流便支派是长子的支派，但是他的人数比其他的支派少，可以说是应验了雅各在创世纪49:4的预言。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经文的分享讲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的联络，提出你读经的心得，或者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碰到的一些圣经问题，让我们互相交流。约定你了，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